不过呢，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除了刚才两个比较关键性的之外，那么因为以色列人是从晚上到早晨，从晚上到早晨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，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每一天每一夜，神都已经为他们量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特别注意，除了那个两个关键之夜之外，那么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能发现夜夜他们都有主的同在。虽然晚上到早晨他们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在从晚上到早晨，他们发现那个发现他有火柱在他们有火柱在他们的这个帐幕的上面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不管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是怎样，他们每天晚上他们所经过的夜都是不夜之夜。所谓不夜之夜，就是他们一直是在那个火柱的照亮底下。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。你记不记得红海那天晚上，这个云柱就来，就后来就转到了以色列人的后面，然后就让神的百姓和这个埃及这个军兵就分开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一边是黑暗的，在那一边是光亮的。你知道吗？很稀奇，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？你知道今天的光啊，如果光在中间的话，这个光呢，这边是亮的，这边也是亮的，不可能一边是亮一边是暗的。这个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光呢？那么一直到20世纪，我们才知道是有这种的光。那这种的光就是我们所说的极光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镭射。镭射的光是有方向的光，镭射的光它可以只照这一面，这一面可以完全是黑暗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在红海那天晚上，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有一种的光就像镭射的光一样。所以如果你在光的这一面就是亮的，你在光的那一面就是暗的。这一面是旷野，那一面是埃及。埃及代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虽然非常的繁华，非常的吸引我们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乃是在黑暗的笼罩底下。那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许多的夜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夜永远是不夜之夜，我们的生活乃是夜以继日的生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百姓的面前，每天的晚上，圣经特别提到从晚上到早晨，那么我们知道有火柱在他们的上面。那么这个火柱代表什么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在民数记那里，在那个在这个这个生命记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呢在火里，神也在云里引导我们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云柱火柱我们以为是外面的一个现象，但是呢我们要记得，神的同在是在云里，神的同在是在火里。所以神的同在就照明了我们夜间的途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是我们非常大的安慰，每天晚上都有主的同在，每天夜夜你都看见都有主的引导。所以那特生命记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他在火里，他也在云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云柱和火柱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在云里，神也在火里，那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这样，虽然我们经过了无数的夜晚，特别在旷野里面，但是感谢主，没有一个晚上我们看不见火柱的，没有一个晚上没有主的同在，没有一个晚上没有主的引导的。因为主的同在要照明我们一路前面的途径，所以我们不怕迷路，我们不怕失去方向。虽然黑夜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仍旧能够夜行军，我们仍旧能够跟随主往前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第一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夜夜满了主的同在。虽然是黑夜，但是有他够了，无论夜有多长。 无论夜有多深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仍旧能够唱歌。所以你知道吗？那一次保罗跟希拉，虽然他受这个脚上带了木狗，虽然他受了逼迫，身上还有伤痕，但是呢，你能够听见最美丽的夜半的歌声，他们能够起来赞美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虽然在黑夜，他们仍旧能唱星星之歌；虽然在黑夜，他们能够把赞美归给主，因为满了主的同在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已经说过，在出埃及，或在民数记十四章十四节那里给我们看见，每次你见到云柱和火柱，你知道摩西怎么形容吗？摩西就是说，摩西告诉我们，就给我们看，他面对面的被人看见。所以每次我们看见云柱火柱，就表示我们与神面对面，因为它代表神的同在嘛。但是更荣耀的，我们知道根据希伯来原文，不光是面对面，那个面对面的希伯来原文是眼对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光是面对面，好像两位密友一样，他们是眼对眼。眼睛说的话常常比普通说的话更多更深，所以在这里有亲密的交通，在这里你能感觉到主的同在。不止如此，你记得主说，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引导你。所以难怪云柱火柱能够引导我们，因为每次每一个晚上，我们乃是与主面对面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基督徒就不生病了，不是基督徒就不生癌症了，不是基督徒就没有这个病没有那个病，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最大的安慰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夜有多深，弟兄姊妹，你永远看见那个火柱在云彩上，在帐幕的上面，你永远看见你与主是面对面，与主是眼对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不害怕，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至于遭害，也不必害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点非常叫我们得安慰的，那就是说，夜夜满了主的同在，夜夜接受他的引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在黑暗之中，我们仍旧能够勇敢地往前去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在旷野里面，虽然是旷野，是疲倦的旷野，是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它仍旧一步，每天一天一天的，让我们从晚上到早晨，从晚上到早晨，一直我们走完了旷野这条道路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再给弟兄姊妹读一段的圣经，非常的安慰我们。那不，圣经里面不止给我们看见这些，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圣经，就是民数记十一章。民数记十一章，第九节，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拿也随着降下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，这句话非常的感动我。你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食物是什么？是玛拿。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，他们就要起来到旷野里面去拾取玛拿。神为着他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份，他们就拾取他们的那一份，他们每天都起来要拾取玛拿。那么玛拿呢，就是他们天上的粮，就是天上的供应。他们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们每天就得着能力，每天就有力量能走他们前面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是天上的粮，神的话就是天上的粮。在旷野里面让我们记得是什么能喂养我们，是玛拿供应我们。所以这里不是尼罗河，这里不是凭着外面的，这里不是凭着天然的供应，不是的。这里不是因为尼罗河泛滥了然后就丰收了，不是。你看见每天你都得仰望天的供应，四十年之久，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每天早晨都要起来拾取玛拿，不能晚一点。 稍微晚一点，你知道等到太阳一出来以后，玛拿就融化了。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每天最好的时候殷勤的来拾取玛拿，那么他们每一个人要拾取他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教导我们说，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天天的走路，没有别的，因为我们天天依靠从天上来的玛拿。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天天的生活，有很多基督徒一个礼拜做一次，有的基督徒甚至于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是一年做一次基督徒的，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去做基督徒了，然后我就到礼拜堂去拿礼物啊，一个礼拜聚进一次，聚一次。那么有后来进步了一点的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，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天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吃饭是需要天天吃的，玛拿是需要天天来拾取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往前，我们所以能够生存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圣经神借着他的话天天的供应我们，天天的喂养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来到他面前来得生命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那么这一本书，你们是围绕着一本书，但这本书呢是围绕着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。那然后主耶稣叹一口气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面前来得生命。弟兄姊妹，他就是道路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生命。那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圣经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？因为圣经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你来到圣经面前，你就是来到那一位天上，你来到这位主的面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天上的粮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每天读主的话，我们每天都亲近他，我们每天都得着生命的供应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德国的教授，他非常的爱主，他的这个他不止圣经读得好，而且他的见证非常的美好。那么在他身上，你不只觉得他是个有学问的人，而且你觉得他是非常爱主、非常敬虔的人。那么他的这个学生呢，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，所以呢就偷偷的爬到他的书房里面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发现他把圣经打开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主耶稣啊，我们又是一次幻觉。他每次读圣经，不是把它当作化学书，不是把它当作物理的书来读。他每次读圣经，他都知道这是神对他所说的话，所以他把圣经一打开，他也把他的心打开了。现在他来到主的面前，结果呢，他又是一次与主幻觉。所以他不止查考圣经，他也来到主耶稣面前得生命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叫做玛拿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读了多久的圣经？你也明白了多久圣经？甚至你教导圣经。现在我要问你，有没有天天来到主面前来得玛拿？你有没有天天到主面前来拾取玛拿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主就是天上的粮，借着圣经，每天你不需要读很多，你只要读几节就可以，圣灵就借着那几节的话来感动你，来对你说话。你有没有这个经历？你能不能对弟兄姊妹说，我有这个经历？因为我不只把圣经打开了，我也把我的心打开了，我现在又是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，这个叫做失去吗？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读圣经，光是做希望做圣经的老师，那么这里请那里请，希望这里教导那里教导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学校学来的，这个不是与主面对面得来的，乃是你面对面与主相会的时候，主就借着圣经来对你说话。你一听见主对你说话了，你自自然然就有祷告，你自自然就把你的奉献来告诉主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每天就失去了那个玛纳，就成为你的供应。所以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是个丰富的基督徒，只有这样的基督徒。